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德国法轮功学员郭居峰11个月以前从大陆来到海外，11月17号他第一次参加了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在法会之前的16号，他和来自欧洲将近30个国家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地区游行了4个小时，向德国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这让他想起他在中国的经历，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几次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酷刑折磨。在法会结束后，他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把共产专制社会和自由社会对法轮功的态度做了一个对比。他说
昨天我参加了4个小时的游行，来自欧洲30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呢在这里集会，没有任何人阻挡，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抓进去。我也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警察，但是他们的警察和中国警察的区别是他们在帮助法轮功学员开道。法轮功在99年之前在整个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那么我来到国外参加过游行包括这个法会，那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法轮大法真的是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在中国的经历。郭居峰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谈到当年的感受时他说，
中国在99年开始迫害的时候，其实在国内法轮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修炼了，官方媒体是7000万，而我呢本身在我上学的地方还有家乡还有工作的地点大连总能看到非常多的修炼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修炼者他们不仅有健康的身体，同时有一个向善的心灵，因为他们都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
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1个月以后郭居峰去大连信访办为法轮功上访，又过了2个月他第一次去北京上访，之后他又多次去北京上访，2次被抓。那么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上访呢？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媒体上包括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案例吧，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也都是在看到媒体以后很相信这是国家的一个误解，需要澄清一下，所以呢后来大家就都开始找渠道。因为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是在练法轮功之后有一定的受益，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心声告诉这个国家，告诉这个政府。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给大连市政府的信访办写了一封信，我把我在修炼法轮功之后的体会呢详细的写了一下。每个人吧，我想都有生活上的困惑，法轮功所带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他让我从这些困惑中解脱出来了。那么当我拿着这封信到大连的信访办的时候呢，那个接待者让我回去，我回来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要做努力，因为人们在误解真善忍和修炼真善忍的人的时候所带给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的破坏非常大，尤其那些我们已经开始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被抓之后呢被关在看守所里面，所以呢我更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当时警察要找我谈话，那么其他法轮功学员警察去找就被关押起来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北京上访。
去北京上访的时候，郭居峰在那里遇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出车费、出住宿费，共同的信念让他们这些以前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郭继峰说，
到达北京以后呢，我发现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到北京，他们都想把法轮大法的益处告诉政府，告诉人民。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每天吃的非常简单，都是睡在地上，钱都是自己私人的钱，自己的钱。我们觉得中国在历史上对道德的尊重是很久远了，那么今天呢，对真善忍的这种打击吧，真正这种伤害会很大的。
郭居峰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和辽宁省葫芦岛教养院，受到了包括电棍、强制灌食等等酷刑折磨。他说，
法轮功学员在教养院中呢，警察都要施以酷刑，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我曾经被用电棍电到我脖子上的时候呢，当时我整个身体全身痉挛，在空气中我就闻到了皮肤烧焦的气味，那我就知道我的脖子被电糊了。后来他们还试图从人格的侮辱方面去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把我放在一个大镜子的面前，我的嘴被用绳子勒着，腰上系着腰带，蓬头垢面的，他们就指着镜子里面的我开始侮辱我。
2002年，在关山子教养院，他用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教养院的管教强行给他灌食。对于这些管教来说，灌食并不是挽救人的生命的方式，而是变成了折磨人的酷刑。
绝食3天以后，他们开始给我灌食，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往我的胃里边灌啤酒。我从小呢对酒精反应就非常强烈，所以在那次灌食的时候呢，肚子里的啤酒就导致我的胃不断的痉挛，因为这个下的胃管先进入鼻孔，然后进入喉咙，然后再进入食道，所以在这种呕吐的作呕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难受，整个的这个脖子都肿起来了。后来呢，由于我拒绝配合他们的灌食，他们就还把我的双手铐在床上，同时呢把我的双脚用床单绑在床尾，然后同时用另外一个床单放在我的胸前，然后从两个胳膊下边绕过去，然后系到床头，这样一绑我整个人就一点动不了了。把我绑在床上一动不动，这个时间大致有9天，是24小时的。每天灌食的时候总是很粗暴的，就会有那个流食刺出来，刺到我的头发上面，非常痒，然后我只能把头靠在床头呢蹭一蹭。所以就是任何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都变得非常的难，但是呢我坚信正义总要战胜邪恶的，我就一直在坚持。就在我绝食的24天以后，我的手铐被打开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出了教养院。由于没有下床，整个腿就是肌肉有些萎缩了。
实际上，郭居峰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的折磨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还曾经被关在小号里边30天。小号是一个1米半宽、2米长的小屋子，没有窗户。和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门上的只能伸出一个手指的洞和下面一个送饭的小口。关在小号里的人只能睡在地上，早晚2顿，每顿一个窝头，冰凉的难以下咽，渴了只能喝带便池里的水。管教还强迫他听污蔑法轮功的磁带，想让他放弃他认为比他的生命都珍贵的信仰。那么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他依旧不放弃法轮功呢？
我也在思索我做的事情是否是对的。那么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社会如果坚持真善忍，要是没有空间去表达的话，那么不是这些人错了，而是这个政府的决定错了。
在大陆，像郭居峰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郭居峰把9名被迫害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也带到法会上来了，这些都是他曾经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而实际上他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好，听众朋友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